那么接下来我们谈这个啊，堕落啊，谈堕落。人的堕落起初是在伊甸园里面啊，《创世纪》3章啊，记载了人的堕落。啊，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这一句话是一句极大的诱惑啊！你觉得这个最大的诱惑是在哪儿？
神，
如神哈，我把它特别用红色大字把它标出来哈，如神啊，其实重点不是说那个果子有什么味道啊，或者是什么化学成分，重点是说如神这两个字，哇，这个太有诱惑力了。受造物有限的人啊，如果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意思就是说人能够像神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和权柄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就是说，要用人的权柄，要用人的标准来可以取代神的这个标准，就是人要站在神的那个权威的那个位置上来制定一个善恶是非的准则，如神一样，不再屈服于啊一个受造者该有的那个谦卑的位置上，而是要与神同等啊！这不就是撒旦起初堕落也是这样一个动机吗？啊，现在撒旦也用同样的这个诱惑来诱惑人。啊，但是非常遗憾，人啊，亚当、夏娃就接受了这样一个试探，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结果呢，这样的一种动机哈，如神一样的动机，也成了今天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啊相对主义，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如神一样，自行的去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德。而不是接受神的那个权威，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人的这个堕落，起初就是想要摆脱神的权柄而自主，啊，不再是顺服神的权柄，要自主，自己做主来决定什么是善恶是非，来自己选择喜欢的真理。这就是那个如人类堕落原罪的那个动机。但是人真的能够摆脱神的权柄而自主吗？不可能的，他们想要自主，想要不受神的权柄的管辖，但是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不自由，结果会是落入到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你看，人犯罪以后有没有真的能够像神一样？没有像神一样，不是变得更高贵，而是变得更加的卑贱了，就成了魔鬼撒旦的俘虏了，没有自由了，反而没有自由了，失去了神给他们的自由。成了魔鬼撒旦的这个啊权势之下的这样一个奴仆。那么同样的，就是说，当今天的人，我们说这种啊前面说相对主义的这种思想，其实也是在否定神的权柄，每一个人来实行自己的那个如神一样的知道善恶的那样一个啊一个好像觉得可以人自己可以自主的去啊发现自己喜欢的真理道德，实行这种相对主义。但是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人真的可以那么的自由吗？结果一定会是最终会落入到专制的一个牢笼里头。所以相对主义的这种所谓的平等自由的口号，只是一个过渡，最后一定会过渡到人失去自由，落入到一个专制的一个辖制的当中。而今天的美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啊，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当人堕落之后，哈，人身上还有没有神的形象了？起初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么当人堕落以后，神的形象还有吗？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的第9章，就是挪亚大洪水之后，啊，谁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第1节到第7节？那佳佳给我们读一下吧。
好的，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怎么样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嗯，好，谢谢大家。你看这一个的这个大洪水之后哈，那么跟起初在伊甸园里的那个命令是不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啊？有一些相似之处，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谈到神的形象？也有，说明这个是在人类堕落之后神说的话。那么在人类堕落之后，人还有没有神的形象？
还有。
很显然还有，所以呢，才不可以随便的杀人。人的生命还是宝贵的，人的人格还是需要去尊重的啊。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也谈到过类似的一句话啊，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不可以随便的咒诅别人，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是有保留的啊。人犯罪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还有人格尊严，但是有受亏损啊，有受亏损，仁义、圣洁啊这一些品质失去了。人还有理性、情感、意志，但是人因为有罪，受到罪的玷污，那么理性、情感、意志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发挥正常的功能。神本来造人的时候给人理性，是让人去认识神的，结果人现在用理性去否定神。啊，人给人情感是为了让人去爱神的，结果现在人去感情去爱慕一些不好的事物。所以人有这些理性、情感、意志这些特征，但是却用错了。不能够去彰显神的荣耀，啊，那么人堕落以后，我们说神的形象还有保留，但是呢，受到了亏损，这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讲。那么从人类的家庭里面呢，家庭也受到了罪的影响，亚当夏娃两个人，啊，开始出现关系上的这种不和谐，啊，开始神问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推卸责任，啊，夫妻的关系不像起初那样了。那该隐和亚伯呢？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然后挪亚就出现了这个令人羞耻的那个家丑，到了拉麦还有多妻，还有那种残暴，整个家庭的秩序就混乱了。那我们再看整个的社会人类的社会，刚才我们读到一节经文里面，神有说，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无论是人是兽，我必要讨他的罪。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哎，这句话是在表明是一个什么原则？这是一个什么原则？其实这是一个公义的律法的原则，就是要惩治罪恶，对吧？就像那个后来摩西律法里面所说的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公义的法则，在这儿体现的就是杀人偿命。因为罪已经进入了世界，要在这样一个有罪的世界里维护人类的正常社会的运转，就需要有公义的法律来惩治罪恶这样的话，这个罪恶在人类世界中才能够得到约束。这是神给人给堕落之后的人的制定的一个普遍的法则这个法则到今天仍然适用。所以呢，在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政府的责任的时候，就谈到了神设立地上掌权的做官的政府法官，有一个重要的权柄是干什么？就是要赏善罚恶，赏善罚恶来抑制罪恶，鼓励良善，是要实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来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是神来护理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义的法律来惩治罪恶。这个我们这个原则很重要哈，我们后面几堂课会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整个人类更大的一个层面，人类的一次大胆的社会实验，建造什么？巴别塔在巴别那个地方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为要传扬人的名。哇，这是一次人类的大联盟。当时要搞一个联合国，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度的国家民族的概念，是之后才有的。但是是一次人类的大联盟，目的是什么？是集体的反叛上帝，要彰显人类的荣耀，而不是上帝的荣耀。哇，这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背叛呢。 这一次背叛可不得了，要比一个人个体性的罪带来的那个破坏更大。啊，所以神及时的出手，及时的出手拦阻。问题是巴别塔没有建成，可是巴别塔的这种精神呢，这种精神并没有消失。啊，直到今天，我们说人类其实仍然带着这样一个巴别塔的梦想，啊，我们称之为是乌托邦哈，就是人类把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彰显人自己荣耀的一个人类之城，啊，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技术，啊，用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用网络或者是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哈，把人联合起来，发展一个人类自我的，啊，自我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城，一个地球村。其实是一种乌托邦啊，乌托邦的理想，在这个理想里面没有上帝的荣耀，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因为追求这种理想的人基本都是啊不相信有上帝的，啊无神论者，所以这个其实是就像继承了巴别塔的这种理想一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个是对人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那么我们再来最后再来看，对自然界啊，对自然界有什么影响？第四创世纪3:18说地里长出了荆棘和棘藜来，开始有杂草丛生。罗马书8:20-22啊，这个地方用拟人的手法说到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啊，都受到败坏的辖制，啊，叹息劳苦，啊，希望有一天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啊得赎的时候，这些自然界也能够被更新。是描述到整个的自然界其实也都失去了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的那一种完美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世界的末了啊！所以自然界哈，因为是人类的罪带来的咒诅所产生的影响，自然界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种环保主义啊，想要用这种啊自己的科学，人类的科学技术来缔造一个人与这个自然界完全和谐相处啊，修复大自然一切破坏的这一种的理想啊，其实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神话啊，因为它背离了一个事实，就是人类的罪啊破坏了这整个的世界，包括自然。总结一下哈，我们说人类的堕落导致的结果，从个人的层面啊，到家庭，到社会，到整个的自然的环境都受到了罪的影响。好，我们说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四个主要的框架。第一个是什么？啊，不给大家看了哈，我们背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圣经的世界观的四个支柱，第一个是
创造。
第二个是
堕落。
第三个是
救赎。
第四个呢？
更新
。创造、堕落、救赎、更新，我们今天谈两个，创造和堕落。下一个礼拜一哈，我们谈这个救赎和更新。然后再有一次我们谈怎么应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就是谈到两国论的这个概念。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搭建了一个圣经世界观的框架比较完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分析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社会上的这种的思错误的思想。好，今天呢我们说作业哈，我们作业这两个作业两道题啊，你任选一个都可以啊，选一个，你要选两个也行哈，就不给大家选做题了哈，都B 做题里面2:1就可以。从刚才的 PPT 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到答案啊。第一个是神在创造的当中赋予了人什么啊，赋予了人什么。第二个是人的堕落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影响。好吧，我回头把这个发到我们的 Telegram 的群里面啊。下一课呢我们就讲第二部分啊，圣经世界观框架的第二部分，谈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救赎和更新啊。对，刚才我们有几组的对比，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自由对什么？跟自由应该并列在一起的是什么？
界限。
啊，权利呢？
责任，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平等与分工
。对，还有没有是不是还有一对儿？我看一下啊，
没有，
对
对
对，三组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谈的时候啊，也可以不断的跟孩子强调，孩子要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给他这个权利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让他承担责任，啊，给他一点自由，让他知道有界限，啊，现在孩子，我们孩子其实每一个孩子，我发现都有这个，就是对，经常说这个不公平啊，不 fair， 不公平。其实每一个人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概念，什么叫公平？就是你给妹妹多少，你也给我多少，这叫公平。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们要纠正孩子的这个概念。